好，接着我们看298哦。那我见到是什么呢？哦，我见它的梵文的音啊，梵语啊，倒是用的还蛮准的。就梵语它的音啊，梵语跟梵文实际上是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啊？语言文字嘛，因为现在的梵语，它可以把它呈现的文字有很多啦，哦，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印度的纸币大概纸钞上啊大概有十忘记十四还是17种的文字说明这张纸，好，应该是这张应该说这张钱多少币纸，哦，所以可想而知啊，印度是多语言，哦，多种族多语言，好，哦，那看来这里啊，是要萨迦耶见的哈，就是 SAT 啊 ，Sakaya Dristi， 就梵文音的话 ，Sakaya Dristi。那这个主要是对于这个五蕴合尔的自身起自我，起自我，实际上这个我呢，在印度那时候，各宗教共通，或是那时候大家的语言的背景知识，我代表的就是独一、实有、恒常，也就是自有自成，我啦，哈，这个概念。所以为什么要所谓的破除我执？因为有这个我，自然而然就有所谓的实有、恒常，而且是自己有办法成立，或是自己有办法存在。所以导师这边讲，自我括号里面是实真实嘛，哦，是常是恒常，一是独一，这样的执着。那我见一直是阿含经以来的教说，就是说说明这个我见是生死的根本，鞋子的根本。那可是本论呢，是以我见是鞋子的根本。但生死的根本就是无明，就我们一直在讲的无始无明，哦，所以这个才是我说比较特别的地方，哦，那鞋子在六染心中是属于相应染，啊，主要是与分别是就是前六是相应的烦恼，我们在讲六染心啊，执相应染，就是所谓这边所谓的相应染，执相应染，在注脚五六七有提到了，五六七啊，那执相应染在前面有提到是一者二圣解脱，还有性相应地，就是初住以上菩萨是有办法舍离的，不断相应染就迈入第七世的范畴，不断相应染就是跟相续世相应的烦恼，我现在讲的是注脚五六七的寡妇一啦，那第三个是分别智相应难，是跟智识相应的烦恼。好，那再看回本文啊，好，就要解释本论所说的鞋子，为什么鞋我见是鞋子的根本啊？那就翻到299，这样子我见或者实际上并不是生死的根源啊，但是呢，它是因为错误认识流转与幻灭而起的妄分别，哦，这边有提到这样的我见是属于分别而生起，而且是错误的认识。那唯识家说，哦，我执法执都有分别跟俱生两类，哦，俱生是与生俱来，分别起是依邪思或妄自推论而生，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了，哦，那不过我们等一下也来看一下注脚啊，就再当作复习啊。从应该在修学的过程啊，尤其是佛教这种名相啊，很多了啊，并不是导师的素材啊。实际上佛教的经论，这个名相多，那个背后的意涵多，而且又各家各学派的解释也多，所以呢，就是从不熟悉到从生疏到熟悉啦，齁，哦。要从生疏到不熟悉，从不熟悉到熟悉，那从熟悉到深刻，这个实际上这过程就是一种修行，哦。 所以讲智慧的产生要闻而思而修嘛，并不是修才是叫修行啊。在听闻的时候，在自己思维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实践，都是修行啊。哦，这个就是我们要掌握的了哈，要掌握的哈。这个就像我们在所谓熟悉熟到透呢，并不是说我们听一次两次就觉得，或者我们觉得很熟悉就算熟悉啊。我们就像那个煮薏仁啊、红豆、绿豆这种，它实际上它并不是说你煮熟了就算是熟透了啊，就是你还有焖的过程啊，要一些让它焖久了才是会烂的。好，那我们接着看哦。所以呢，本论的邪执是分别所起，所以呢，要断除邪执啊，就是破我见就可以啊。那这边的我见又分为所谓人我见跟法我见啊。所谓的法我执啊，实际上是对法，对什么法？对色等法所起的我执。那对众生所起的我执，哦，这种实在感，都是属于人我执啊。那这两个都是属于分别所起的邪执。好，我们先到这里看一下这个注脚啊。先看298页的565。565是解释这个萨迦耶见。好，在瓜不一呢瑜伽师地论卷八提到，萨迦耶见是由清净不善丈夫善知识闻非正法不如理作意故，即由任运思念故，所以它是两个，一个是清净非这二知识啊，听闻不善法或是不如理作意而生的，或者是任运思念，任运就是自然而然的，思念就是不注意的时候，所以他就会执取无运。那分别或是不分别，染污秽为体，不分别就是任运升起的，是自然而然认为这个五蕴合二的当体是真实存在。那分别呢，就是因为听闻啊非善法不如理所以，这是属于分别嘛。可是这两个都是染污秽，就是它是错误的分别或错误的认识，所以是染污秽为体。好，接着看瓜福山老师大圣广五蕴论讲记啊。萨迦也是印度话就梵语啊。那迦也卡雅 KAYA 啦啊。那又不是泰国有什么法身寺啊，实际上就是身，就是这个卡雅就是身啊。他们是达玛卡雅啊，就法身。就是这个身啊。那五蕴生的生，五蕴的那个蕴呢 ，Panchaskanda， 那蕴本身是积聚的意思，跟这边的生，Kaya 是有点语词上不一样的 ，Panchaskanda 嘛 ，Skanda 是就是五蕴的那个蕴啊，它是有聚合的意思啊。那这边 Kaya 是身体的哈，所以我们前面讲佛有所谓的法身、化身、报身，所以卡亚也是属于因啊，并不是意识，意识就是身体的身。那前面加一个 萨就是 SAT， 那 SAT 呢本身这个字有破坏的意思，那有存在有的意思，所以萨迦也它可以是所谓的有生或者是破坏身，导师等一下下面有看到。那见呢并不是看见的见呢。见呢是一种深刻的认识，所以正见的见也是如此。那当然邪见也是如此。那这样的正确的见解，为什么要具正见？因为你有这样的见解，你修行不会因别人说什么而改变了。我说大圣的正性呢，实际上就是发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你就不会想担心这个过程多辛苦，时间多长，而且发菩提心就一定要帮助一些众生， 为一切众生学一切法。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觉得很辛苦不耐烦的时候，就要提醒自己，这个时候啊，如同《般若经》里面所讲，经是学识，非是证识。更何况我们没办法证，没办法真的借由一种法而解脱，那我们更要发心为一切众生学一切法。所以具大圣正性实际上就是发菩提心成就。所以这个见呢，并不是看见的见，而是一种深刻的认识。那这样的认识是可以支持我们修行。当然声闻佛教也有正见的，不过大圣更要强调是要发菩提心的。好，所以觉得一定是如此，有这种见解。那相反的邪见也会如此啊，因为我们就邪见为什么也是个错误的，也很难改变嘛，所以我们说为它是邪见。有时候邪见啊，或是外道，并不是一种否定，他们就是也有修行，可是他们做的法，实际上他认为可以帮助他们解脱，实际上没有。他认为升天已经是最圆满、最究竟的，可是就佛教来讲，他还是在轮回内，还在三界内，所以他不究竟。是从不究竟说他们是邪，说他们是外道，并不是他们所做的一定就是所谓的杀人、抢夺这些恶事，不见得。他们有些也是持戒修善的，可是这个目标啊、动机不正确的话，或者是他没有究竟的话，将来还是要再轮回嘛，所以具正见是首要的。好，接着，所以沙迦耶见呢，最后倒数第二行，沙迦耶见可以翻成有生见，就是从语词上的合集，然后萨就是 SAT 嘛，卡雅有生见，或者翻作破坏生见。破坏生见当然一般比较难理解破坏生见，因为它从语词上直接翻啦，就是 SAT 这个词有破坏的意思啦，所以破坏生见一般都是翻成我见或是有生见比较多啦。好，接着看注脚566，接下来讲的是阿含经中提到的这个我见是生死的根本。瓜佛二是杂含经的570，就有长者问这个离悉达多了，是尊者凡世间所见何种，就是什么是本，什么是极啊，什么是生，什么是转，转也是生的意思啊，这几个实际上有点同样的概念啊，什么是根本嘛，什么是从依这个而生啊。那他回答就是凡世间所有见，或言有我，或说众生，或说寿命，或说前面这三个大概是同义词，我、众生、寿命基本上同义词啊，就众生的别名嘛。或说世间的吉凶是等见、住见啊，那就是有种种见的啊。那一切皆以生见为本，生见即生见生，生见转啊。那云何为生见？他回答：于斯无闻，凡夫见色是我，色亦我。见色是我，就色等于我啦。我们刚说我是什么？实有独一恒常嘛，哈。那如果色等于我，那这个五蕴就等于命即是生，色就等于五蕴的代表，就是命啊，因为它色之后还有受想行识啊，这个就是五蕴是我啊，这个会有什么问题？好，前面两个色即是我，色亦我，这个跟什么见有关系？命即是生，命亦生亦，有没有？你们不是在上佛法概论吗？这是什么见啊？这两个见啊，五蕴就等于我的话，那如果五蕴死，就我们这辈子结束了，五蕴没有了，那我也就没有，所以它会是什么？ 这是断见啊，这是断见嘛。那五蕴异于我，就是我是独存于这个五蕴之外，所以五蕴消失了，这起生命结束了，我还是在嘛，这是所谓常见的啊。好，接着实际上都是依着所谓的常见断见，或者说由我见而衍生的常见断见嘛啊，因为有这个我，那你要讨论这个我是怎样的存在，是怎样的概念，跟五蕴生的关系。所以第一个是色是我嘛，就五蕴就等于我；第二个是色不等于我，所以这一个是常见，一个是断见的。那第三个嘛，色中有我，所以色是比较大的范围。那我中有色嘛，这是第四个，基本上都这个就包含在所谓的身见里面的。好，简单的讲一下。好，所以看瓜符五，导致在成佛之道讲，我见是自我的妄执，是生死根本，从我见而来，就是我所见，断见、常见、依、异、有、无，这些都是依着我见而延伸出来的，就是这种自有自成的真实存在感，这种根深蒂固了。所以我见断了，一切就断了。好，瓜符六是佛法概论，有情流转生死的根本。在有情流转生死根本这一章，导师讲了一个是无明跟贪爱啦，另外一个是就是我们怎样看的，就是身见跟或者我见跟事。看这里的解释，经中又以萨迦耶见，就是身见，我见为生死的根本。那我见是无明的内容之一，就是无明的很多啦。那无明就是不明，但不止于无所明。这句话是不是不好懂？你们有上到这里了吗？无明是不明嘛，就是不知道了。那不止于无所明，这是什么意思啊？是有碍于智慧的迷蒙。不止于无所明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知道的、不清楚的东西很多，或是法很多啊。可是造成我们生死的根源的无明，所说的无明，实际上就是在《杂含经》，导师在后面就有举例的了哈。298经里面说的啊，所谓的无明就是不知三世。不知业果，不知四谛，知有为法这些内容了，或者出世间法一样，这些都算是生死的根源。那因为对这个有情自身这种实在感，不知它是真实的，我们认为它是真实，这就是无明了。所以我们刚刚说我见是自我的妄执，就是真实的存在感，我们认为它是实有，这个就是无明嘛。所以我见是无明的内容之一，这边所讲的是这样子。所以从最后的倒数最后应该说第二行的最后一字，最后一个字，从所知的不正说，即是邪见我见。所以对我们这个五蕴和合的当体，自然而然觉得真实存在感，这个就是无明啊。所以为什么我见是无明的内容之一啊？因为我们不清楚这个所谓的真实存在感是错误的啊，不正知嘛。好，那我们再翻到299页，在注脚的568这边是说明唯识学说的我见分为所谓的分别起跟俱生呢。瓜符一啊，一样是在瑜伽师地论卷58啊。那瑜伽师地论前50卷是属于本地分的啊。据说是因为传说弥勒菩萨到天听啊，不是无着菩萨到天上听弥勒菩萨说法嘛，所以前50卷所谓的本地分分为17个地。就是17个内容了哈，五是相应地、异地了哈，声闻地、菩萨地这些种种，总共17个内容是 弥勒所说。那后面的五十卷就是解释，有些是解释前面没有解释清楚的。所以这边五十八卷也是有提到沙迦耶见。那瓜甫一注脚五六八瓜甫一瑜伽师地论卷五十八。沙迦耶见者于五曲韵生其真意的见我所。认为是我的或是我所我啦或是我的啊，这叫沙迦耶见。此复二种啊，具生跟分别起，具生者一切渔夫一生乃至禽兽并皆现行啊，就自然而然就会有的啦啊，就算是动物，虽然现在也有科学或是动物学家去研究嘛，到底哪一类的动物是跟人类的几岁的智能差不多嘛，所以他们有做研究了。不过他们自然而然总是会认为有个真实的存在，这个我们个体真实存在这个世间。分别起呢是诸外道等嫉妒而起，就是分别嫉妒而起。瓜甫二是成为世论，瓜甫三我先简单的说了，就瓜甫二是属于我执有分具生跟分别，那具生里面又分为第七世常相续，就是第七世原第八世执为实我的是没有间断。那有间断的它有分两类，具生的又分为所谓的常相续跟有间断。有间断是六世原五曲运相他生的这种实我了。那分别呢是对这个五蕴相产生实我，或者应该说分别起的是邪教所说的蕴相生起实我，那第二个是原教所说的我相分别实我，那这两个是比较容易断的。那是瓜甫二了，那瓜甫三一样是属于法执也是有具生跟分别。那常相续就是将第七世原第八世所起的真实法认为是实有。那有间断的是第六世原运出界相这些法认为是实有，这个是比较难维系难处的。那分别起就是一样是属于邪教所说的运出皆相这些等等的那我这边就不细说。成为世论瓜甫二是讲的是我执，瓜甫三是法执，都有具生跟分别，可是具生分别各有两种情况。好，先这样子。好，接着看注脚五六九了。注脚五六九瓜甫一就是讨论说为什么无明是生死的根本，那为什么又说我见，这两个是不一样吗？当然我们刚刚在看佛法概论导师已经说明了这个我见是包含在无明内容，因为不清楚这个和的当体非实有，所以叫无明。这个和当体非实有我们认为是实有，这个就是我见嘛。瓜甫一的就299最后一行了，有些经是说沙迦耶见是生死根本，那既然说无明是生死根本，那为何又说我见是根本，这两个是不是有什么差别。好，接着看300页注脚栏，这边呢这句话接着要看的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可以对应刚佛法概论的那句话。好，我先念一下。所以无明不是一般的无知，是专指执着实有我法自性的无知。所以我刚问嘛，在瓜甫六你们自己看一下，瓜甫六佛法概论里面无明即不明，但不止于无所明。不止于无所明就是不是不知道而已，不知道内容很多啦。我上次有提过，在 在佛法概论导师那边举杂含经二九八经，刚讲无明是不知三世，不知业果，不知四谛。可是在般若经讲无明是什么？就是这里啊。般若经讲的无明是什么？诸法无所有，如是有，如是无所有，事事不知，名无明啊。那本论讲无明是什么？不了一法界性，一法界真如平等性。所以单单这个大家觉得很重要的这个词，不同的经呢、论的解释就不一样。所以好，接着看回来啊，注脚栏300页注脚栏的第二行啊。所以无明呢并不是一般的不知，所以我们不会开车，不会煮菜，不会讲英语，不会听英语，甚至不会用其他的第二种语言，基本上都不会是生死轮回的根本。根本就是我们不清楚这个非实有，却把它当成是实有这件事情。不管是对人、对众生，或是对法，都是如此。所以导师这边讲啊，只有实有的我法自性啊，无知啊，这样的无知才是无明啊。分别来说，执法有实有性，叫法我见。执我这众生啊，有实有性是人我见啊，这个也就是萨迦耶见啊。所以无明啊，是通于我法，就是对人还有法上的不清楚蒙昧啊。那如果没有了知空义，而只有实有性，或是执实自性。那萨迦耶见仅是生死轮回的主体，从人我执上说了哈。那简单的说，只要有法我执，一定有人我执哈。如果我们离了所谓人我执，就不起法我执啊。所以说，以无明为生死根本，实际上跟说以萨迦耶见我见为生死根本并不冲突。不过这是中观的解释啦齁。我们后面也会看到中观大概对，就本文上有提到嘛，就人我执法我执基本上跟我们本论或是唯识学的主张是不一样的。本论我们刚讲的这个人我执，我等一下会讲的是邪见啦齁，邪执啦齁。就是我见是属于邪执，它不是生死的根本。所谓生死的根本是我们去除它我们还是会轮回，就去除了邪执还是会轮回。就本论来说，要去除的无明，无始无明，才有办法真的究竟成佛、才是真的解脱啦、在这之前，菩萨声闻，当然就大圣来说还不够啦、应该说还不够，还不够究竟。好，那我们看为本文啊，300页啊，能我见者，依诸凡夫说有五种，云何为五？好，那先看导师的解释的啊。好，导师的解释一样在300页啊。唯识者说啊，声闻能遣除人我执，菩萨更能断这个所谓法我执啊。所以人我执是比较粗浅的啊。法我执是比较深细的啊，从唯识的主张啦齁、唯识学派的主张。那中观学派怎么说呢齁、人我执法我执各有深浅齁、所以声闻不但能除人我执，它一样可以遣除法我执啊。这是从中观，就是跟我们刚看注脚那个一样。这概念我们之前实际上有看过了齁、好，看300页哈。好，那本论怎么去定义所谓的我见呢？哈，301啊。本论所说的人我执是依凡夫未说啊，那法我执是约二圣说的啦。那这边的顿根当然是相对于菩萨就大圣来说啦。那本论所说的人我见啊，你跟前面所说中观唯识的是一切凡夫所共，或者外道所记之的大大不同。 这个是有趣，就是这句话了哈。本论说，凡夫学大乘法，对于法身如来藏不能了解分别而生起的，叫人我见。所以他跟唯识中观所讲的人我见，因为我们刚刚讲唯识是分别起，分别起是像外道他们的错误认识分别而生起的，所以导师这边讲嘛，一切凡夫所供的或外道所祭祀的，一切众凡夫所供，如果就唯识来说就是俱生啊，那或外道所祭祀就是分别起。我说如果是做唯识啊，那中观好像并没有进一步在区分所谓的俱印象中了，我这可能要再确定一下啊。不过唯识我们刚刚看的那个注脚就很明显啊，一个是属于俱生的，一个是分别起。分别起就是外道所分别而起的。不，重点是本论的定义啦。凡夫学大乘法而生起的，是人我见啊。好，因为法身如来藏啊，即呢众生的真我，而是受应该是无明杂染法所依啊。接下来讨论的就是大概是这几个概念，就是对真如法性、真如或是如来藏的诠释啊，错误认识啊，它可能有它分为几个嘛。好，接着看下一行，就外道跟声闻不会去了解大乘法或修行大乘法，所以它不会起人我见，这是蛮特别的啦。所以本论说有五种，我们先看一下。我用的标题啊，罗马数字一啊，好，下面的啊，第一种是执虚空是如来性啊，就是认为真如跟虚空是一样的。好，接着翻到303页，看那个标题就好。罗马数字二，第二种是执涅槃跟真如是空。第三个在206页齁，执如来藏有分有差别，我们知道这个真如平等啊，可是像它没有差别。那在导师的解释306齁，刮符二有没有标题，节前起下这边导师有一句话，前二是误解大圣的真空，当然是从真常唯心论的主张啦齁。那此下三种是误解大圣妙有，所以这个是等于真如有差别。好，接着第四个在307页标题罗马数字四这边，执如来藏体有万法，因为依着如来藏一切法而有嘛，所以就会认为是如来藏升起杂染法。好，第五个在309页，执如来藏有后继啊。这个执如来藏有后继也很特别的齁，就是说等于说体证的实相之后啊。那再绕到这个，因为依着真如产生虚妄分别法嘛，众生啊，那体验到真如是不是又会变成众生，所以它好像是一个轮回啦齁。轮转，这个也是我们前面提过，从真起妄或是迷真起妄，那里的时候导师有提到这个概念啊，所以从真起妄或是迷真起妄，虽然一切法依真如依如来藏而有嘛，不管是清净法或杂染法，在众生心中升起虚妄分别法，可是依真如而有。就如同我们在讲那个熏习那个概念啊，实际上它是依着无明啊，是真如熏习无明或是无明熏习真如而产生的虚妄杂染法，并不是说真如本身升起这些杂染法啦，实际上它是还是依无明而生的啦。好，那在这之前呢，稍微看一下讲义的300页齁，注脚的570，刮符二是摄大圣论四，这边讲的 凡夫性无明是出地藏，那这个无明就是身见，这样的这个无明是身见，身见有二种，一个是因，一个是果，法我执是因，人我执是果。因呢就是凡夫性迷法我执，所以因啊，因这个就法我执嘛，所以叫称无明。二圣但能除果，不能断因，所以他可以去除的是果，就是人我执啊，没办法断因。那如果就菩萨来说，如果没有断无明，就是断这个所谓的法我执，没办法入初地，所以这个无明是初地障，就是所谓的法无我啦，就是对法有执着，法我执。这个就是刚对应本文上面所讲的声闻，就唯识学啦，他可能破了执，破所谓的人我执。那瓜弗是也是如此哦，瓜弗五，瓜弗五我们之前有看过了啊，就唯识学来说，无明有两类啊，一个是所知障，一个是烦恼障。好，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这个就先不说了。那注脚571我们之前有看过了，在印度佛教思想时提到的，就是从中观的角度来说，大圣能通达二无我，就是人无我法无我，二圣也能通达，只不过二圣在通达人无我的时候，他不见得遍观一切法也无我，所以陆中论提到在301页301页注脚栏，二圣呢与法无我不圆满修，所以一般说二圣得我空，大圣得法空，就中观的认为是偏圣说了，他只是特别强调大圣法了，所以就中观角度是都可以去除所谓的人子还有法子。好，那我们看为本文301页第一种我见啊，看论文啊，一者闻修多罗说啊，如来法身毕竟寂寞，犹如虚空，以不知为破坏故啊，以不知为破浊故了哈。就说法身像虚空一样啊，这样的说法是为了破执着，就是对种种执着啊。所以就认为呢，错误的是后面呢，即为虚空是如来性，云何对峙？明虚空相是其妄法，体无不实，以对色故有，是可见相，令心生灭，以一切色法本是心，实无外色，若无外色者，则无虚空之相。所谓一切境界唯心妄起故有，若心离于妄动，则一切境界灭，唯一真心无所不骗，此为如来广大心智究竟之意，非如虚空相故。好，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啊。第一种是修罗罗就契经嘛，那像大集经就提到如来法身毕竟寂寞，犹如虚空。寂寞就是寂灭的意思了，究竟就是毕竟的意思。那这个导师讲大集经等，实际上注脚我是尽量的找在572了，可是个人也不是很确定导师的，就是我如同注脚上找到了，不过可以再确定一下，可以再看看的啊。那接着看302页。所以修行大圣的学者读了这些大圣经呢，不明了这个经要表达的意思啊，是要破除执着啊，所以他读了这样的经句就认为虚空是如来性啊，所以如来法身无形无实，跟虚空一样啊。那跟虚空一样为什么会是错误的，等一下就解释了，就是因为虚空是色法，空啊色法是相对于其他 就是它是可见有对爱的，色法是有为法，那真如法性是无为不生不灭，色法有为法是有生灭。如果如来法身跟虚空一样，那就是以如来性，这个性啊，就这个法性的性啊，就法性的意思啊，就如来法性或是如真如同于虚空，尽是二圣所入的无余一涅槃。那这边所讲的二圣所入的无余一涅槃，当然是一的大圣经，尤其是真常大圣经啊，这个在我们后面啊，我举个例，312页，瓜佛三举经解义下面的第六行，楞伽经也说，二圣所证得的涅槃，实际上是什么？三昧酒所醉。所以这个就是这边所讲二圣所入的无余涅槃。所以当然无余一的这个概念呢，早期跟就是有在佛教的发展上有不一样的，这我们应该也有看过了。导师这边所说的就是意思就是说，旧大圣的主张啊，二圣的涅槃非究竟嘛，所以法华经唯一大圣是这样说明，二圣他们还没有真的究竟，劝他再发心嘛，劝他再发心。那如果有些不到，像阿罗汉他是不到这个三界的，那去哪里？有些是投身到佛国净土，那佛菩萨就会到他们那边去跟他们说大圣法，让他们发心继续修行。那同样的概念，般若经呢，般若经实际上是什么？三圣究竟嘛，他不见得二圣需要再发心修行。他好像有一句话是就是大人应该行大人法啦，所以如果二圣发心他也随喜赞叹，他并没有把话说死，说二圣就是这个就会讨论到所谓的有没有办法回小向大的问题。法华经为一圣为佛圣，一切众生皆成佛，那当然是一定会回小向大。那般若经三圣究竟嘛，他不强调一定要回小向大。大智度论里面啊，就会讨论这两个概念。好像就有人问龙树菩萨，一个是般若经三圣究竟，一个是法华经唯大圣，那到底哪一个说比较？好像他好像是解释，我印象中是在大智度论卷93啊，他说这个唯佛能知啊，他没办法解释说到底是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就是三圣究竟跟唯一圣究竟的话，一圣究竟的话了。好，题外话了。好，接着看一下啊，大集经等啊，是以虚空称作如来法身的义名啊，但是这个是用虚空来行为无为法性啊，并不是说如来法身等同于虚空啊，所以这个是错误认识经的内容产生的执着，这个叫人我见。接下来就要讲怎么对治。那在这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所谓的无余一涅槃这个概念。我举几个，这个我相信应该有看过了。好，第一个是导师在般若经讲记提到的，佛说涅槃有两个，一个叫无余有余涅槃，一个是无余涅槃。那有余或是有余一涅槃是通达，就体证一切法的极灭性，那离烦恼证得内心的解脱，这是涅槃的。那可是过去所造的这个五蕴身呢，就果报身还在，所以从身体的痛苦来说它还没有解除。我们上次有提到嘛，连佛有所谓的九受罪，他可能会被那个 木材刺到啊，或是脱空波，或是那个冷风吹他的背伤嘛，所以他会背痛。所以佛只能做到身苦心不苦了，所以即使是阿罗汉也有这边说的饥寒老病的身苦。所以有余一是说这个一是无蕴的，无蕴的他还没有入，就还有这个身体，所以这个叫有余涅槃。那无余涅槃是无学舍身入所谓的诸法实性，所以他没有这个身体，他当然也没有生这种生老病苦的这种困扰，所以叫无余。这个是一种说法，这个是一种说法。瓜婆二是圣蛮经讲记，那阿含经也有说两种，就我们刚刚看到的古典的阿含经义说，就是阿含经的内容，得不还果叫有余涅槃，得阿罗汉果叫无余涅槃。所以在波尔经讲记讲的跟这边又不太一样，导师说阿含经的古义，所以这个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啦。所以三果圣者他不会来欲界受生，我们这之前也有看过，就是讨论一生生的时候就有看过。那就圣蛮经来说，阿含经是这样嘛，三果叫有余，就因为他没有来欲界受生啊。那阿罗汉果叫无余，就算他当生还没有入这个所谓的大波涅槃，这个也叫无余，所以这个就跟般若经讲的不一样。般若经是般若经等于般若经是属于阿罗汉的，阿罗汉到底有没有入大波涅槃，有余的是没有入，因为他断尽烦恼，断尽烦恼这是阿罗汉的。无余的是他入大波涅槃，这是般若经讲记讲。那这个阿含经的古义，圣蛮经只有佛才是无余涅槃，其他的都是有余，因为都有一生生。好，先有这样子，至少有这样概念。就这个有余无余这个概念实际上不太一样啊。我举瓜婆三世杂含经的957经，众生于此命中成一生生生于余处，所以叫有余。这个呢就如同刚刚说的这个三果嘛，三果有一生生的。那真阿含经有余涅槃无余涅槃一样的，五下分解就三果，不还此是就不来欲界。那无余涅槃是肉尽啊，有尽有肉成无肉。这个就是导师说的阿含经古义了。中阿含经也是差不多内容。不过在中阿含经这一部经也有趣啊，他将所谓的他叫七善人，七善人就是讲这个三果，三果在如果你们看为杂含经，三果他又把它分为所谓的三果里面又分嘛，因为三果不来欲界，所以他又分为有形波无形波，就升到色界的三果圣者，有形就是还要他会在修行啊，那无形波的我就会比较俏皮的说就是躺着也能解脱了，因为他不用修行，不用特别的修行，无形啊，无形就不用再特别加工用行，他投身色界就自然而然就正式果入涅槃，所以叫无形波。在杂含经分为有形波无形波色界的，还有中波涅槃，就是投身到色界的中间，这个就是我们说中有身啊。所以中有呢并不是只是凡夫有，就是中有概念是说我们这辈子结束了，等到下辈子结果之前这个中间这个阶段叫中有。可是三果阿罗汉也有中有，所以有中波涅槃，还有一个是上流，总共有五个啦，还有一个是什么声波涅槃，只要投身在色界就好。我先整理一下，声波涅槃投身在色界就波涅槃，就正式果。有形波要加工用行，无形波不需要修行。这个也蛮有趣的， 自然而然就涅槃。还有一个是中波涅槃，就投生的阶段中间呢，还没有到色界。上流就是投生到无色界，所以在杂含经有五个。那在这边讲中阿含经，他又把它分七个了。那所以他有讲几个，像这个我刚刚说的声波投生到那边，还有他用德行波了，就是要修行的无行就不用修行。上流就是无色界，他把它分七个，在具色论分几个。哎，还没有讲到具色论分成九个了，你们可以对应一下。就我这边讲提一下，就是杂含经将三果分三五个，中含经分七个七类，具色论分九个，你们可以有兴趣可以对应一下啦。好，那基本上就是关于这个有余一无余这个概念啊。那如果从般若经讲记得一呢，是无蕴生呢，就是有这个无蕴生的话都还有苦，就佛也算是无余一有余一啊。不过导师在圣门经讲记点出了阿含经的说法，我们刚看的杂含经真言含经大致上三果叫有余涅槃呢，那阿罗汉是无余涅槃，这个跟般若经讲记的说法是有些不一样，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不同的经论的主张相对是不一样。我们这边先将那个所谓对看为这个302页，这边要讲就是说对大乘经错误的认识，就是用虚空来譬喻真如法性如来法性啊，可是就认为虚空就等于如来法身，这是错误的，因为虚空是有为法，是色法，那如来的法身是无为清净的不生不灭，所以这样子错误认识而产生的人我见。好，那最后要记得的就是本论的邪旨，就是我见啊，分为人我见跟法我见，不过是只有修行大乘的凡夫阶段错误认识所谓的如来法身或是如来藏而产生的种种而生的分别啦，而产生的我见，所以并不是二圣会有，二圣人不会有，因为他没有，假设他没有学大乘法不会生，外道也不会生，因为他也没有学大乘法，唯有学大乘法的凡夫会申请，这是有趣的啦，就是我们要把那个定义先定清楚啦，不要到时候就是把不同论的定义来说这部论的定义，或者是定义上不清楚呢，就会到时候会混乱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在这边，我们就请合掌。